下面就开始回答问题。没关系的，没关系的。
感恩顶礼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顶礼大慈大悲师父，法国公修组有如下几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是，有同修梦到，对不起，有同修在淋浴的时候，就是洗澡的时候，看到一些光点，白色的光点。可不可以以此来作为评论自己往生咒要念多和少，以此为标准，是否看到的灵界是如果看到的多，成簇状成集体状，就多念往生咒，反之少念一些，是否可以？
首先在浴室里看见的不要太当它回事，因为浴室里有蒸汽，那个同时同样的告诉大家，在浴室里呢，脑子里最好不要乱想，因为本身没穿衣服，水又是属阴的，所以非常容易招惹灵性。你们看过很多电影，很多人被杀都是在浴缸里啊，很多人都在啊一洗澡的时候就会唱歌呀，就会做一些讲些怪话，想不通。实际上要记住了啊，在洗澡的时候的确会看到很多灵性，但是呢他看见是光点，你不把它当成一个灵性，你就心中没有灵性，你把它看见的你作为灵性了，你要开始念经了，那么你很快的，那你真的会碰到灵性，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不要去理他们。
明白。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在老人们都说晚上的时候不能剪指甲，晚上的时候不能剪指甲，是以天气的黑的程度来判定，还是有一个时间段？如果是的话，有什么说法，请师父明示。
这个呢，过去呢是传统的来讲呢，就是为什么晚上天黑的之间。之后呢，不很多事情不能做，因为脚是属于接地气的，所以你看很多的鬼都是从脚底心进来的，所以呢，你剪指甲就是在修理它，听得懂吗？
啊，
就是你人还没修理好，你先修理鬼了，接下来他就跟你搞了，所以过去的传统上来讲，晚上剪指甲，你等于在剪他的肉一样，听得懂吗？
听懂了。
所以不要剪指甲，它是有它的道理的。
那手指甲也不剪？
你晚上去剃头好了。
明白了，明白了。
你白天为什么不能剪指甲呢？为什么非要放在晚上呢？
知道了，知道了。
这个指甲又不是晚上生出来的，它白天也生的呀。
明白，明白。感恩师父，感恩师父。能不能再问一下，就是晚上不能弹钢琴，因为您说钢琴是属阴的，那么是不是天黑了以后就不能弹钢琴了，还是21点以后就不能弹钢琴了？
最好嘛白天弹，晚上呢钢琴的声音呢的确属阴的，所以呢钢琴呢可以弹，但是呢你如果弹的太多的那些过世的亡人的曲子的话呢，的确会有一点问题的。所以很多孩子弹钢琴弹的忧郁症是出来的，是有的，所以这些事情呢防着一点比较好，但是不是全部的，我想这个概率也就是在60%-70%当中。
知道了，感恩师父明示。还有一个问题是，点小房子的时候，我们的笔是无数次的加墨水在用的，那么加墨水之后点出来的这个点，它不是鲜红的，它是墨红的，近似于黑色，那小房子还能用吗？
可以，没问题的。
行，感恩师父。师父，我们可不可以今天把明天的功课给做了，比如说今天的功课全部做完了，再念一遍同样的功课，跟菩萨说这是明天的功课，是否可行？
可以的呀， 但是问题你明天不能一天不做功课
啊，每个经都念一遍，孩子都念一遍，明白了，感恩师父。下面一个问题是，修行不到位，心会随境转，那么请问师父，境界是通过什么途径媒介影响了我们的心态？反之，心又是通过什么影响了我们周遭的世界？修到明心见性，心就会如如不动，不被境转吗？
我问你，一个老人家，你不管告诉他什么事情，他总是比较稳的，他不会乱讲话，对不对啊？
对。
啊，一个年轻人为什么你跟他一讲他就跳啊？因为他见的世面少。老人家为什么如如不动啊？因为他心静得下来。他的静靠什么呢？就是靠着他的心。那心又是怎么能够静下来的呢？因为心接触了太多太多，所以他才能安静。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心定，明白，感恩师父。下面一个问题是，耐心不够容易烦躁是什么原因？在弘法度人的时候，如何提高自己的耐心，圆融去度人？
这就是修养呀。你说有的人为什么骂人，有的人为什么不骂人呢？有的人为什么气量大，有的人为什么气量小？为什么有的人是大学生，为什么有的人是小学生呢？对不对啊？
是的。
那么为什么有的人是博士，有的人是教授呢？这是他的修养问题。所以这就是要长期的学佛修心，时间长了才会不发脾气。经常发脾气的人修养还不够，对不对啊？
是的。
所以像你们啊，这些孩子说，哎呀，我怎么能够如如不动啊？啊，你说睡觉的时候不就如如不动了吗？你怎么样能够不发脾气啊？你睡觉的时候不就不发脾气？很多人在梦中还要发脾气，记住了，修为不够，好好的继续修行修行。
明白了，继续。师父说直心是道场，这个直心和心直口快如何把握？如果因为我们心直口快，没有故意，没有顾及别人的感受，无意中伤了他人，并导致别人想烦恼转退，这个业障要如何忏悔和避免再次发生？
错，这个直心的直虽然是一个直的直，但是在佛法里边指的这个直，并不是说你心直口快的直，听得懂了吗？这个直是什么？实心，就是实心实意，也叫直心直意。也就是说，我实心实意的学佛修行，我实实在在的学佛修行，就叫我直心。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
所以很多人说直心是道场，哈哈，我这个人心很直的，我就骂你，偏。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好了。
最后一个问题，请师父明示。在梦境中梦见了不同的药经者，如何判断这个是要重新再许愿一波，还是以前许愿的一波没有按时，没有快速的念完，要加快速度？这个如何辨别？
很简单，一般的，如果你念给谁，做梦还是做到他，那肯定是你没有念完，要快。如果你换了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又来问你要小房子啊，那你就得加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师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南无恩师卢金红台长。弟子代表美国亚利桑那共修组提问四个玄学问题。一，如果在佛堂值晚香的时候，自己那天正好委托国内共修组放生，放生时间比晚香结束的时候还晚，是否可以提前在有香的时候为放生的鱼念经之类吗？
完全可以，任何时候只要你的心到意到，人家就能收到。
感恩师父。 第二个问题，劝导声文能否做两张，分别放在观音堂和自家佛台，便于每天都可以声文祈求。
两张啊？
对。
太少了，应该弄个100张。家里房间里啊，观音堂全部挂起来，像彩旗一样的。这个东西不在于多，在于你的心，听得懂吗？
听得懂。
很多人到哪里拿出来看一看，自勉也好啊，用不着到处都有的，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第三，为什么菩萨和护法神很多开示是通过其他师兄梦境传达，而不是师父本人亲口传达？
我问你啊，这很简单了，为什么？想一想，谁有时候讲话，师父为什么有时候讲话要通过秘书出来跟你讲啊？为什么要通过很多人来，其他人来跟你们讲啊？为什么你们美国，我为什么要通过美国你们共修会的负责人来跟你们讲啊？这还不明白啊？现在有的话，菩萨比方说心疼师父，菩萨不跟师父当面讲，有时候就像妈妈心疼一个孩子，妈妈不跟孩子讲，跟姐姐跟其他的兄弟讲，哎呀，你这个姐姐其实很可怜的，你这个哥哥很可怜的，道理都是一样的，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四，有精进老同修每天念诵的功课，大悲咒、心经、消灾、如意宝轮王、圣无量咒、往生咒、准提神咒七种经文各49遍，礼佛5遍，所以每天小房子只能念2张。请问日常的功课需要念那么多吗？在小房子要得急的情况下，如何调整日常工作的日常功课的量，调整到多少为宜？
至少大悲咒、心经、礼佛都要，至少大悲咒7遍以上，心经7遍以上，礼佛3遍以上，就是最最最最基本的功课。至于持小咒的话，为什么可以调节？因为根据不同的，你有这个基础了，你房子地基打好了，那就是3个大咒之后，你造什么样形状的房子都没关系了。所以念功课要保证这个3个功课念得好，其他的小房子来不及念，那么其他的10小咒就可以少一点，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师父您真的太辛苦了，就在一周前刚刚结束美国五场法会，又来到美丽的宝岛台湾。师父舍命弘法，不管白天应酬多么多，时差多么难调，师父总是不忘我们这些海外的游子，每天都会来看我们，即使傍晚小睡至9-10点钟还要硬爬起来给我们开示。师父如慈父般的慈悲大爱深深地感动着我们北美的师兄乃至全世界的佛友们。师父您一定要保重好身体，您多在人间一天就是我们多一天的福气。
是啊，真的我也很舍不得你们，因为舍不得到处啊每个地方的佛友，他们有的人好几年都没见师父了，这次我到多伦多就是他们要3-4年没见我，所以他们也是很可怜，一直叫我去，所以呢回去之后1个礼拜不到又出来了，时差刚刚调节过来又出来了，所以昨天晚上又3点多钟睡觉。而有时候真的是想想呢，众生也是苦，但是想想呢自己少多吃点苦，众生就可能够多得点快乐，那心甘情愿。
没有师父难修成，名师难遇金与玉，感恩观世音菩萨导驾慈航，感恩恩师诚愿再来舍命救度，感恩师父。
每个人只要对得起菩萨就好， 只要心对得起菩萨，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位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慈悲恩师卢军宏台长，师父您辛苦了。感恩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弟子代表美国洛杉矶共修组提问以下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是，师父说过大节日念27遍礼佛大忏悔文能消很多业障，但对于生重病如癌症的同修，多念怕更激活业障，但只念平日的变数的话，会不会错过诸位菩萨来的日子，加快消除业障的机会呢？要如何把握念太多激活，但是念太少变成错过消业的机会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呢，当你得到大的病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念了，因为呢，怕激活是很多人有这个机会激活，他一念多了可能就会激活，但是呢已经激活了，那你没有办法，就要拼命念了，不管他了，已经激活了就要把它念好，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是，渡人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人问我要经文里的意思，我回答他念经的时候不要去理解他的意思，我也是按照卢台长师父白话佛法第一册有提问到经文密不可译，密不可解，它像一个密码一样，不要去理解它的意思，只要照着念就可以了。经咒都是菩萨的真言，只能用人间的智慧来解释，菩萨经咒的真正含义能有几个人理解？当他听到这个回复，非常不接受这样的回答，请师父慈悲开示，弟子应该怎样回答才能让对方理解？
这些小孩子他们一直在渡人，他们连美国人都渡啊，所以非常好。其实你这个回答不完全正确的，实际上啊，你虽然跟他说吃药，你不一定把里边哪味药都搞懂了你才吃，这个病好了你这个药吃下去就会好，对不对啊？
对。
但是有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经咒是让你啊，比方说心经让你放松能够想得通，对不对啊？
对。
啊，然后呢大悲咒简单的要跟他介绍的，不能说哎呀这个密不可闻的，这是秘籍啊，啊这是保密的，哎，不能这么讲，明白了吗？
明白了。
心经就是说解开你的胸怀，大悲咒就是大悲咒是有能量给你，因为悲悯产生能量体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这么讲的，你一讲好了又断了一个西人的慧命了，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有时候你们要多学呀，台长，因为我这次你们要慢慢的，这次我不知道那个表格可能会做好就来得及，因为我准备在明年2月份就是准备专门搞一个这个大家演讲，师父做辅导那个一个讲座，准备在新加坡啊法会之后，所以但是来参加的人呢必须要经常渡人，有条件的，有的是公修会的负责人啊，大概非常有限吧，那1000到2000人最多了。那么就是给大家做一个辅导，怎么样来渡人，我要让你们自己讲了之后我坐在下面听完了之后我来评论你们到底讲的如理不如理，如法不如法，嗯。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是，当我们在渡人的时候有其他宗教人士介入，这时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请师父慈悲开示。
其他宗教人士如果来了，你先问他你来干嘛，如果他说我想了解，那就跟他介绍，对不对啊？如果他说啊，我来说你们这个啊，这个佛教不好或者怎么样，就笑笑就离开他们就好了，不要去跟他争，不要去跟人家斗，明白了吗？
明白了。
首先要问他来干嘛的， 对不对啊？他来了解佛教到底有哪些好啊，那你就告诉他我们好的地方。你们已经要学会，以后你们所有的人都要学会，永远可以说我们自己学的佛好，也不要去说别人的教派不好。就说你可以说自己很好，你也不要去说别人不好，那这就是自律，这就叫戒律一样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就问完了。感恩师父。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龙天诸位护法菩萨，感恩慈悲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请师父放心，洛杉矶共修组一定会团结努力，广度有缘。预祝师父台湾10月2号明天的法会圆满成功。
谢谢。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恩师卢公宏师父，感恩大慈大悲的诸位佛菩萨、龙天护法菩萨。弟子代表澳门共修会有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啊，澳门的，帮我改名字了，卢公了，卢公解梦，讲吧。
啊，师父，有同修做了换心手术，换心
、
身上有另外一个过
去人的心，
人的心状态，该如何念经可以让自己安稳的生活下去？
你以为换了人家的心就变了人家这个人了？你要记住了，他的思维不一样，他只是换了个器官呀，这个器官到了你这里还是顺着你的思维在转呢。你的血液经过你的大脑神经的脑部的震动啊，才会产生一种意念和概念，照样影响了他的你这个心。心是只是一个器官，所以换了别人的心也不一定他变成别人的心嘛，明白了吗？所以继续好好的念，不要经常去想我这个心是别人的心，不是我的心，所以我可以没有良心。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好，问题二，结婚后做伴娘以及姐妹为影响自己的婚姻吗？
就是说人家结婚你去做伴娘，对不对啊？我曾经讲过的，尽量嘛少做，孩子还可以，小孩子做这种小的没关系，但是大的稍微大一点做伴娘的话，那么你如果从命根当中来讲，你可能有这个可能就是算结过一次婚了。所以你如果这个人啊，如果做人家伴娘，你可能这个以后的婚姻，那很多女的就是因为做了伴娘之后一辈子找不到男人了，有的有很多啊，我上次讲了这个事情之后有很多反馈，他们说我就是小时候做过伴娘，后来我就一直找男人找不到，到现在还是单身，所以这个要当心的。伴娘有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伴娘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啊？你拌黄瓜呀，拌蔬菜呀，还有点意思，对不对啊？这个伴娘什么意思呢？怕呀，哎呦我要出家了，我好怕怕怕怕。你结婚干嘛啦？对不对啊？
对，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的问题问完了。最后，我代表澳门全体同修佛友们，祝师父法体安康，弘法顺利，祝心灵法门之花开遍全世界。我们发愿，一定听观世音菩萨和恩师的教导，如理如法地学佛修心，跟随师父弘法度人，一门精进， 永不退转。
谢
谢，
谢
谢观世音菩萨，谢谢师父。
你们听到了啊？你们一定要听因师的教导啊！因师对你们很好的啊，嗯，哎，踩上去，踩上去，踩在他脚上了，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很快的，讲吧。
师父好，师父辛苦了。
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师父卢军宏台长太平盛世。
盛世。
是，太平盛世。感恩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大家下午好。我代表北美费城共修组向师父请师父慈悲开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放生是委托国内同修代放生，在美国同步祈求，由于中美时差，中国白天放生，美国已经是晚上，如因天气原因，美国遇闪电雷鸣的情况下放生祈求一归，还可以进行吗？
不要晚上啊，白天就可以啊。白天就跟观世音菩萨说啊，我今天委托某某某共修会帮我们放生就可以了嘛，明白了吗？啊，要委托好的，信得过的啊，听得懂吗？啊，然后白天就祈求观世音菩萨，我今天放生多少多少啊，我委托谁谁谁，他要是不帮你如理如法的放，他就倒霉，护法神就惩罚他，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就是这样。
嗯、谢谢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开车的时候念经不方便双手合十说祈求词，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说念经前的祈求词吗？
磕头呀。
开着车的时候。
啊，开车的时候。听得懂不啦？嗯，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你这开开车，两个手。什么玩意儿？对方一看你精神问题。明白了吗？嗯，解决了，不要磕得太厉害，磕到方向盘上去。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是，改名声文前念的自存小房子还可以用吗？可以保存多久呢？
改名声文前的。
对，念的小房子。
哎，可以啊，一年里边啊。啊，如果到了一年快了，自己把它放在那个观音观自己那个佛台上放一放就可以了，明白吗？
嗯。
只要你家里有菩萨来、护法神来都没关系的，好吗？
好。也就是说，在改名之前念的小房子，可以在一年之内都可以用。
都可以，你的气场在呀，他也不管你改名不改名的了，你自己。不改名不改名，你的气场还在呀。我问你，你现在改了个名，你还是你不啦？气场在呀，对不对啊？
嗯。
你跟你妈妈说，妈妈我改名了，你妈妈就不认识你了。哎呀，孩子啊，你是谁呀、啊？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我的问题问完了。嗯。再次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法师们、义工们和来自全世界的佛友们，祝师父法体安康，弘法顺利。我们会跟随师父弘法的步伐，弘度度 度己度人，好好的把心灵法门传递下去，永不退转。同时也祝愿师父的在台湾日本的法会圆满成功，谢谢师父，感恩。
师父好。
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十方诸佛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金红台长，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弟子代表德国共修组有三个问题提问。问题一，经常使用手机的人是否会消耗精气神？我们经常使用手机学习师父的开示，弘扬心灵法门，请问师父，我们经常使用手机弘法，是否会因我们的经常念经而自然的抵消手机的辐射呢？
手机的辐射实际上非常非常小，我教你们一个窍门，手机的辐射最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人家打电话进来的时候，一直响铃，你把它刚刚打开来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最好不要放在耳朵边上，它有个脉冲很厉害的，就是刚刚滴滴滴，你把它一按，擦一下，刚刚开的时候，它一个脉冲会影响你的大脑皮层的那个脑电波，听得懂吗？所以一般的人家医生打电话，人家都是这样的，滴滴滴一按，按了之后一秒钟，哎，你好，拿过来听的。所以很多人傻傻的啊，这个一按就放在这里了，那就有脉冲，影响你的脑子的那个很多的神经细胞，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这是有点脉冲，但是一般的手机它是没有很多的辐射。你要说辐射的话，你哪怕在电线边上都有辐射。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这个辐射很小很小的，手机辐射很小，但是你太多了就不行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说至于你在弘法的时候用手机会不会减轻它的辐射，那不会，只是菩萨给你加强你的能量来抵挡这些微弱的那些辐射，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并不是说你在网上一弄，哎呀渡人了，佛言佛语了，辐射少了吗？不是这个概念，听得懂吗？因为你有强大的能量体，根本这些不在乎的，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师父曾经开示过游泳池的水是属阴的，那么我们可不可以经常去游泳呢？
澡堂子的水是属阴的，你怎么不问我可以不可以经常洗澡呢？如果你们大家都不洗澡，现在这个厅里面都是一股臭味儿，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傻姑娘了，阴阳要调和呀，又不是说阴的东西一定不能碰了，这女人还属阴的呢，听不懂啊？
听得懂。
哎，这个两个问题就说明德国佛友很自私，都是问自己的。你跟我记住了，没有关系的，阴阳调和就可以了。游泳你又不是天天游泳，你又不是24小时泡在水里，那当然阴气很重啊，听得懂了不啦？
听得懂。
你偶然的去游泳一次有什么关系啊？只是游泳讲老实话真的很脏，我不骗你了，你都看不到细菌里面有多少，真的，什么样的人都不洗澡的人都下去，你怎么游啊？还有的人在里边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你说说看，你喝水进去，对不对啊？我个人意见，不代表学佛的意见，这是我个人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这洗洗澡嘛，手动嘛，不就跟游泳一样啊？这水多干净啊！嗯。
感恩师父。问题三，我们德国很多地方的桑拿都是男女混合的。
哎呦，别搞了！哎呦，我们学佛的人不要去做这种事情。 桑拿了，哎呀，拿桑哦。我早就跟你们讲了，这种事情不要去做。你就是男女混合的坐在那里，你脑子动意念了，你的功德就烧得很多。你以为啊，你意念当中出差错，比你实际上有什么行为还要厉害。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说说看，我问你一句话，你就是在实际上行为看的这个人啊，笑笑，哎呀，很好玩的，哎呀，这个人我很喜欢他，或者我觉得我怎么样也就算了。你如果脑子里想，我现在啊，你虽然嘴巴里没做，那、啊、我去怎么样？我去怎么样？我接下来怎么样？你就是意念犯淫啊，就是邪淫啊，明白了吗？不可以的，穿着那个衣服穿的这么少，你两个人坐在里边算什么？这都是传统传下来的有些东西，传统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弟子的问题问完了，弟子代表德国同修预祝师父明天台湾小巨蛋法会圆满成功，
谢谢，
及日本法会。
嗯。
最后弟子代表德国和及欧洲同修热烈欢迎全世界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祝愿我们明年德国杜塞尔多夫的法会及欧洲的法会，感恩你们。
你们现在看见你们的师父都累了吧？还没怎么样，明年都排好了。我是两年一次北美，两年一次欧洲。啊，你叫我一年去倒时差太多，我吃不消，真的。
再一次感恩。
还有，我最后提个建议，桑拿的感觉就跟你在洗澡的时候热水放的蒸汽足一点一模一样。不要去桑拿了，就是自己洗澡的时候多一点蒸汽就叫桑拿。好了，下去吧。
感恩师父。
师父好。
啊。
师父辛苦了。
啊。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嗯，感恩舍命救众生的恩师卢军宏师父，感恩十方三界众菩萨，感恩龙天护法金刚菩萨，感恩法师们，感恩佛友们，感恩义工们。我今天代表多伦多共修组提三个玄学问题。
嗯，
请师父，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学佛人学到精神上的愉悦才是真正的愉悦。我们追随师父参加师父法会，常常法喜充满，共修组的师兄们提供餐饮和热情，让我们法喜充满。但是法会结束打回原形，从天上回到了地上，那种痛苦好像星期一早上要去上班一样。我们如何克服这种心理差落？
老妈妈，你就不要上班了，这么大年纪。你指的是大家，因为真的有很多人跟师父在一起，哪怕跟来跟去都开心。哎呀，那种法喜啊，啊，都真的很开心。啊，一回去了之后又好像没劲了，啊，精神上好像缺少一些什么东西一样的。啊，对不对啊？失落感。
失落。
那么怎么办呢？很多人有办法呀，多看看，抓紧时间，有时候听听。我有一个徒弟，他一边上班一边呢，能够允许的话，他就戴着耳机听师父的开示啊。还有的人有空的时候就看看，不看那种电视连续剧啊，就听听师父的法会啊，他也会法喜的。所以呢，的确呢，条件不符合。如果我们当年跟佛陀在一起，我们也是天天法喜啊，很开心啊，对不对啊？现在没条件呢，对不对啊？我们如果生在当年，那我们也会跟着佛陀的。像我相信你们大家，要是当年也会跟着佛陀很开心吧，一样的呀，对不对呀？当然，师父呢是啊，循着佛陀的脚步在人间走，也在帮助大家。所以呢，大家跟着师父啊，虽然我们级别很低，但是我们以后慢慢的要修到下等上品再说了。
感恩师父开示。第二个问题，师父说要平等，要无分别心，坐在街上遇见精神上有障碍的人，第一个感觉就是要逃走，不要让自己受伤害，心里想用我，要我量力而行，没有能力我救不了，来解释如若日后境界能量高了，会否是否会有不同的认识？
问我啦，老妈妈，你记住我一句话，我告诉你，这种没有罪的。如果你看见一个神经病，看见一个身上有灵性的人，你说我没有能力，我告诉你，护法神不会惩罚。但是你说你要去救，如果你惹上了麻烦的话，你有这个责任，听得懂吗？所以菩萨也是让我们先救有缘众生，先救好人，能够救好人，我们为什么不救先救好人呢？坏人我们要救，但是我们有能力再救，我们没能力，我们只能暂时不救，不是说我们不想救，这是也是自度度人，所以菩萨都救不了无缘众生啊，很正常的。
感恩师父开示。第三个问题，一切皆空，但是我们想念师父，想见师父，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就想多看师父几眼，这是否是不空？
你看着师父你照样可以空，老妈妈听得懂吗？你想师父好，那是想跟师父一起弘法啊，一起救度众生，那是法喜啊，对不对啊？但是什么叫空？空是指不要有这种啊负能量的东西，不要有偏心的东西，不能有不好的思维，这种东西啊有了你就叫不空。如果空的话，就是脑子里都不是说完全没有东西，而是有正思维。难道菩萨修到后来空了，什么都不知道了，经也不会念了，我空了？大悲咒是什么？心经是什么？空了。他这个空是指没有负能量的东西，用现在话讲，没有偏心的东西，没有恶的念头，这个心中都是善念，这个人就是空了，听得懂吗？
明白。感恩师父开示。师父辛苦了，师父如此慈悲大爱，深深感动着我们。师父一定要保重身体，师父的健康是我们众生的福气。名师能义经一义，请师父放心，我们多伦多共修组一定团结努力，努力精进，广度有缘人，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不让师父失望。再次祝师父明天在台湾的法会能圆满成功，广度有缘人。
谢谢老妈妈。你看这老妈妈多好啊。